现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是吧？就是你复活的日子，就是你诞生纪念的时候，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，是吧？我们当知道你当初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，是为了拯救世人。今天你把你使命赐下，让每一个归属你的儿女都能够有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，让我们活出你的使命，是吧？今天求主你的圣灵下面每个众弟兄姐妹的心说话，让我们能够安静的脚前。迎接你的身体，让我们领受主你的使命，能够承受你的应许。求主带领下面的时间，奉主耶稣的名。感谢主啊！现在两点钟啊，我们来那个约书亚的名字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约书亚什么意思？这名字的意思。约书亚是耶稣，约书亚希伯来的耶稣，耶稣是希腊文的约书亚，是一个词。那么我们现在进行这个使命的应许。那么感谢主啊，上次七月一号在分享一次，那次我知道肯定有在的去度假，我们今天是有可能度假的，没来得及。感谢主，我很感恩您带来的影响。那么我们那一个问题，人活着目的是什么？这个方法很重要。人活着目的是一个老大问题，人呢，人活着目的什么？那么这个人没有什么答案。我个人一个总结，我总结的不一定对，有人说你总结的不全面。我觉得人有五种态度活着。第一种活着的态度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爱情，很崇高啊，是不是？咱们古代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大伙应该有说吧？为了爱情。为了爱情而死，一生活着为了感情，是第一种比较崇高的。第二种可能性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所谓的家庭，我家庭过的日子过得好，儿女有饭吃，老婆高兴，家里有钱有事，为了家庭过得好，为了大家庭。第二种，第三种，为了成立事业，有很多人为了成立了事业，追求不断进步，不断进步。第四种，为了金钱。有人体外什么都不要赚钱，要钱不要命，家庭不要好，什么不要赚钱，这第四种。第四种比较极端，还有第五种什么人呢？第五种活着是为了享受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能躺到地上坐，我能坐到我要站，我就是舒服就行了。什么爱情我不要追求，追求不到啊，金钱我不要多，多的没用，啊，被人家拆穿你，当官我不要当了。所以我啥都不需要要，我就享受就行了。你不要叫我麻烦，让我有饭吃，你就活着，你就享受就可以了。玩一玩，看电视啊，人家一天一天真是舒服。我们呢，这种可能性，比如说那一种，还有一种是活着专为别人好，求临风。我说真的有这样人吗？活着就是要帮别人，跟临风一样。那么也可能有这种人啊，但是我估计善有六种。那我问妈妈。你活着的目的，这里面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你不是说有问题吗？你说你活着为了吃饭不享受，那你活着干什么？如果我不要老婆，我不要爱情，那你到底活着为什么？如果不要家庭，我也不要钱，我也不要当官，不要事业成功，他统统不要这个，我估计没必要活着。那么这六种目的啊，就刚才说的六种，你觉得你是哪一种？还是没有没有意见啊？回答一下，不敢说吧。比如说，我就是为了钱，或者我就是为了爱情，我为了追一个人，我追了十多次也没干成。那你到底为什么？你有什么？你为什么？啊？有时候我就为了享受，我家能看电视，你躺着多站，我说你别忙。有完饭的事情，我要不追求吃的好喝的好，也有这种样子。其实这六种生活态度。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问题的根源，如果这六种生活态度里面没有存在你，那就是大问题，那就没有意义。追求事业，然后怎么样呢？追求金钱又怎么样呢？追求成功，追求爱情，最后又怎么样呢？如果没有存在你里面，你没有永生，你活着不知道为什么，最终带来的痛苦是绝望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就要说使命与应许。其实任何人都是有使命的。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降 大部分他的使命就是要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，所以他的生和死的一切都是使命。那么今天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，我们也有个使命。我以前在大概多年前，2014年，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，单位里面的同事就新招聘进来的软件工程师，中国人，在国内学的是根本不是软件专业，别的专业工程师。那么到那儿以后应聘，那公司说我要软件工程师，他说可以来了。我发现他根本不干，从来没干过。那么从来没干过嘛，你好学嘛。我们公司原来公司越大，也给你很长的缓冲时间。结果这哥们呢，从来不学。他好在他主管是中国人，所以上面的时候会干，上面主管干，主管中国人很好的干。所以一年两年天天工作，而且中午我们在吃饭时，他给我讲小说，他整天读那个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小说，讲了一口气。我后来我们女人奇怪了，我说你没活干了是吗？那我不干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不干。我说不用办学的，反正这个主管中国人就好，帮我干，就这么混了5年。软件工程师在我们公司混到大概2019年左右，公司裁员，结果他第一个被部门领导，也部门领导人员很高。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个公司的世界的老板把你请来，都给你一个使命责任。如果你让混，总有一天混下去。那么今天我们说一个问题，今天我们作为主的儿女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使命，神给我们使命。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约定，这几个基本上大家分享我们的使命责任。既然呢，这个讲的就是要使命责任，但是对我们今天非常有用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，必须明白我们的使命的意义。今天基本使命很简单，紧接基本就讲一个使命，三个意义。我觉得大家的使命啊，先看第一点，第一点使命，这个经文当中也念了。那么又在第一章1-2，耶和华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小玉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：“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个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”这一点两句里面有两个很特别的词，你死了。摩西死了讲了两次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讲两次？摩西死了以后，还没有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。我问大家，摩西怎么死的？知道吗？摩西被死了，得癌症了，感冒发烧。摩西怎么死的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摩西怎么死的？啊？所以这个使命背景，这两句经文讲使命。那么使命有两点，第一点，我看使命背景，背景是摩西死，使命的背景是摩西死。那么摩西是怎么死？大家想想，我问大家，摩西约书亚和摩西什么关系？约书亚和摩西什么关系？约书亚大儿子吗？这是什么关系？所以有人就说啊，约书亚在旷野40年被摩西压榨，因为摩西好像啥都干。你看下面这个圣经讲吧，圣经讲是讲什么？我下一页，圣经啊，出来就讲说，摩西跟约书亚说：“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明天我手里要拿着我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”这是出埃及以后的遗诏。摩西在那拿着神的杖，然后让约书亚挑人出来打仗，打了一天，把亚玛利人打败。从那开始，约书亚为摩西管理40年，是不是高管理？是不是啊？摩西没打仗，就约书亚打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人就说，摩西和约书亚，约书亚很早的，出埃及开始打仗，打了40年的旷野，那个已经死光了，他就在摩西手下被摩西压了，怎么怎么样？啊！所以约书亚在旷野40年，实际上没有什么经历啊，你自己看没有什么经历。全是摩西，但是很舒服。别人有时候找摩西为了他要打死摩西啊，抱怨什么的，都找摩西，也不会找约书亚。从这个角度讲，约书亚又很舒服，又很有情怀，就看你什么心态了、啊。我今天说的意思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使命的背景是摩西死了，使命的背景摩西死了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摩西怎么死的？ 当然不答，怎么死的？是病死的吗？我们看下一句啊，这边第三十章六节，耶和华将他埋葬在那里，比乌比尔对面中，直至到今日，没有人知道坟墓。摩西死的时候120岁，眼目未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我相信在这个坟墓里面花了，你看摩西120岁眼睛没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显然不是病死，而且事情好，坟墓也好。犹大说啊，犹大说什么？天使长以加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征战，那地面的时候，上主把你毁谤的话责备他，只说你责备你吧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摩西死了找不到尸体，天使长以加勒和魔鬼争辩，摩西尸首在哪里？那么从这个角度看，摩西到底怎么死的？我个人觉得摩西被上帝害死，上帝弄死。为什么要弄死？来理解，摩西该死。你的使命完成了，旷野40年的任务你完成，你进不了迦南地。前面那个身体前面长了，上帝说你进不了迦南地，我可以带你看，带着山里面观看了一下迦南地，然后说你就给我走吧，上帝给我拉走。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摩西？摩西完成了使命，约书亚该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大家注意，如果摩西不死，约书亚会不会？他会不会出来？因为摩西已经老了，也带得起，会不会？现在很多人啊，我今天讲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每个人在每个生命里做接待，你既是有摩西角色，又是约书亚角色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在刚开始的时候，肯定有摩西的带领，有人带进，有牧师在栽培你，小组长带领你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你是约书亚，那个摩西。你身边就有摩西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你可能在传福音，在带领儿女成长，在带领弟兄姐妹，那么你又是摩西，所以我们每个人既是约书亚又是摩西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，如果你是约书亚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摩西的死？所以约书亚第一章总结，那第一章的一到总结关键问题在哪里？约书亚恨接受摩西死的事，所以神要他担负使命。承诺必须。那么今天我问大家，如果你在生命中有你的摩西在那里，你是整天躺在摩西怀中，被他带着，永远带着，长不大。我记得一个50多岁的男人回家，妈妈爱人在那做饭做菜，还是应该的。妈妈说我不吃了，永远长不大。如果是这样的，如果你是这样的，你要死了，摩西就死了，你的父母会死。如果你老做饭，功夫多死的很深。摩西会死，这是对我们一个启发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如果是摩西哈，我们今天就总结一下什么？如果你是摩西，你也想一个问题，你要造就一个约书亚。一个成功的摩西是必须培养出一个约书亚，否则就是不成功的摩西。有很多人啊，说的不好听啊，咱们华人教育这么严，很多所谓的牧师，所谓的人带领，他一死，整个这个施工就死翘翘没了，因为没有人接他班，他也没有培养人，好像他不干，我不来教徒了，我不带你小组教徒了，好像他不能干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自我问题。你荣耀的是谁？你荣耀是你自己。我不是说神对摩西有意见，但是从这个过程中我看一个问题：神为什么让摩西死了？摩西精神没有衰败。其实加勒也很大，加勒后来也100多岁了。其实这个亚人大祭司亚伦死的时候120岁，23岁，摩西完全可以拖几年过约旦河了。是为什么让摩西死掉？该死，该让位，是不是？那么神的约旦河的话，什么意思？使命来到摩西已经死了，摩西死了没多久。所以如果你是摩西，刚才这个提醒你，你要培养约书亚，你要让约书亚出来。如果你是约书亚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摩西会死。我们这个教会已经开1年多了，咱们不要靠人，说实在的，人是靠不住的，只有神靠住。所以当神呼召你到的时候，使命下达后，你就要向约书亚站起来。所以那个第二点，看使命的内容是什么？使命的内容是起来和别人一起共同去得所赐的迦南地，简单的就是。
我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个实际内容就是要找不到啊，有点儿刚才基本就说，刚基本说你要起来带领百姓过河，是不是？谁来下的旗？这个使命在摩西的时候，申命记已经发布过一次，是不是？有点儿长。那么今天神直接来说要起来，起来什么意思？不要再做了，不要再等待了，不要等待。所以啊，有行动，起来就要行动，不要等待睡大觉。我刚才说了这个六种生活态度，有一种态度睡大觉，整天啥也不干。家里的活再多不干，挖子的坟再多哪无所谓，反正他啥看不见，是不是？桌子上什么东西都不好，回家就是躺着睡觉，自己享受自己的手机、微信啊，现在微信大家都微信很好，24小时微信，人家统计结果每分钟平均一个人看手机，女生平均看到4次，所以我们人男人啥都不干，那个不叫起，所以起来不要整天睡大觉，不要得过且过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晃40年，晃死了一代，是不是？他们问题出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迈步进迦南地。现在迦南地已经到了，约旦河在前面，就应该过河的时候。所以神就约旦下的时候，你不起来过河。那为什么神要直接来说话？啊，神呢？在申命记，我们看下来，用申命记来讲，申命记有3次的预言。耶和华不过是往前走，不往后往前走。对，这些你就留下去。申命记11:31说：“你们要过约旦河，进去归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的应许，在那里居住。”这是在申命记说的。申命记谁写的？摩西写的。那么在申命记中，摩西同给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说了这个，所以约书亚也记得这个。那我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在约书亚记章的第二又说一遍啊？为什么又说一遍？啰嗦，是不是很啰嗦啊？你们就说啰嗦。所以今天的问题在哪里？很多人啊，他没有领受使命跑到领受，或者很多人明明领受使命出没有领受，什么意思呢？神直接给你们说话是什么意思？一些神父母喜但不喜，今天神直接想跟我讲话，我讲的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每个人都要跟神之间有直接的连接，直接的关系。神是没有儿子的，神是没有孙子，只有儿子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没有说我们是神的孙子、孙女什么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儿女和父母之间有生命的关系，儿女是单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。所以神为什么直接给约书亚说话，就告诉他，这是我给你下达的命令。所以约书亚要明白的道理，就是神直接向他启示。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啊，神命令不告诉他，还是神不告诉他，他就记得别人说啊，你应该干嘛？我大家听说八卦，他说话真的都以为应该干嘛就去了，什么假教师啊、假宣教师多了，都说神不告诉我的，神从来没有说过，这很悲哀的事情。有很多的人。根本神就没有呼到他的名字，他自己的私欲或者别人的言语把他推向了位置，他说神呼到我干的事，最后干干干干事，最后就崩了。哎呀，你们听我话，我累死了，干。如果是神呼到你，你要怎么？为什么摩西到120岁死的时候眼目会昏花？神的力量。如果是神呼到你，神要负责到。如果是没有护照，你不要冒充啊！是假传身体，这很可怕。我不知道在座的你有没有这样干的事儿。我做完事情赶紧跑过，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儿？我不是坑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是你的私欲，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神要直接向约书亚说话？就是告诉约书亚，是我直接跟你说的。约书亚清楚明白，这是直接的护照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明白一件事情：你在教会时候也好，在家里时候也好，你要明白什么是基友。你是作为神的，不是作为人的。如果你要没有神这个目标，你做着做着就崩了。哎呀，累死不干。其实累死人往往是自己的问题。你觉得神没有你就行了，你非要累死神，把神家去做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不来跟教会帮忙，你不来跟教会配信号， 很多人会被你看，是不是？不要没有呼召就有呼召，同样有了呼召，不要说没有。神命令一旦呼召，一旦呼召你出来，呼召你之后，你就是带着走动。所以为什么说神说起来过灵的？啊，这我们看看一大就使命，两个方面，摩西死。那你要记住，如果你是摩西，你要赶紧死，赶紧死，把约书亚给讲出来。如果你是约书亚，你要记住，就是摩西该死，你该出来了，就被解决。第二，使命内容就起来，要行动，没有行动是很麻烦。很多人领导使命不行动，明明领导什么使命，假装没有经验，迟迟不行动，这个是很麻烦。所以没有行动的那个人是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哪个人，每个人面前都一样。那么当你来到这个大人面前，只是说你起来过河，那么你一旦来啊，对我来说啊，我讲个人见解，对我来说，很多人可能知道，我是2011年上学的，当时你们那个应该是你们进的姐妹吧，那个马涛师母，张路长牧师吧，他2011年把我们教会成为传道人，我是2011年上学院的，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说张路长是摩西，是约书亚，不是意思。我的意思说什么呢？2011年张路长把我们教会当传道人，怎么样教会作为传道？2013年成为牧师吧。那么后来啊，我2014年4月份毕业，2013年年底张路长又说句话，说我的护照从来都不用会，我那你护照干啥？我不知道去我学校，我在那儿待了几年，我已经早就待不下去了，我要走。我说你要走了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只是才开两年级。他说不如你们，我说不行。他说他感觉什么？你说叫他走，他要走。他说2014年就要走。哇，当然2014年我还没毕业，我当时就有恐惧，就恐惧吧。反正我10年到13年很舒服，为什么很舒服？上面哪有事儿？有事找帮忙的，找不到好事儿。是不是？只要大家骂人就找他去，反正我在家在读书，有时候还讲道，学习传道，是不是啊？带领小组，日子过得滋润，真的是这样。那么到2014年就面临一个问题，我要毕业了，张东升要走，那怎么办？我就尝试着问我太太，我太太北京人啊，另外北京人比较多啊，有北京人，东北人比较多啊，东北人是吧？比较耿直吧，说话比较直，然后不藏着掖着，是不是？不像南方人，心眼小，南方人。我是南方人啊，我不说你啊。所以我一开始试探他，我说我要没有辞职那个全职侍奉教会的岗位。他当时就一句话：“你要敢这样做，咱就拜拜。”不过老子说过了，哇！当时我吓一跳，我知道这个问题了。我不说嘛，这是我的一个阶段。我2011年去上神学院，我很清楚，我的护照是要出来侍奉。但是2014年发现这个有口很大，这个一大堆都不去了。这一大堆我太太，我去跟你们说，我这怎么办呢？后来2014年的6月份第一周末，我们把张牧堂拆开出去了。然后2014年的6月份第二周末，我就进城做传道，但是工作还上班，在前日上班。我再不好，我再提辞职去了，那我就安静在身边祷告，就是给这代基督徒很大的启示，就给神祷告，神你说怎么办？约旦河你要怎么样？我一起动脉，我就职了，你看我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就等候，很奇妙，我没有强迫我太太，没有做任何思想工作，我就老老实实该干嘛干嘛，就是家里来做的话，该干嘛干嘛。到2014年11月。11月份第一天，我太太说：“你还不辞职，你等到什么时候？”不生气啊，我们不生气，完全不生气，赌气的，没的意思。哎，当时我就很奇怪，我说你怎么改变主意了呢？他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改变，反正我觉得你应该辞职。他一说了以后，后来我发现我面前那第二个人呢，第二个人，我发现才发现，我自己有一个贪欲，在工作上的贪欲，我工作非常舒服，非常好。我在这工作干了15年，在公司搞卫星通讯的，日子过得非常好。旁边的同事吵一大把子，但我一直往上升，不吵。所以工作非常舒服，越搞硬件越搞越熟， 又有很多产品开发出来，所以日子过得很美，老板也很重视。当我太太开始回到辞职后，我突然觉得哇，这玩意儿有点麻烦，有点舍不得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还觉得对不起老板，因为人家对你那么好，你说开这个词太难了，中国人一个叫太虚荣，特别是我开发的产品还挺有问题，退货，那个不好的退货还解决问题，问题还没解决呢。如果我一拍这个词，我就太僵化，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是问题。那么这两个合法，第一个合法量决定我开了。那么2014年的11月11号，那也记得非常清楚。我们去那个赖荣汉牧师办了一个讲道礼，在安美会，我去那个讲道礼，9/13天，我10号的晚上，10号的晚上睡觉，把手机都关了。11号的早晨8点起床，一起晚上把手机打开，发现手机有一个短信，我一听是我太太声音。那个声音非常的微弱，那人马上要死，他里面就一句话，说小高救我，然后就没事了。哇，给我吓了，我不知道过去是什么事，我该打回家。打回家以后，哈哈，我听到声音，他说我昨天晚上死，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上厕所，然后突然晕，然后就不省人事，连打电话打什么电话功能都没有，就这个你打来说的话，我说过去了，就过去了。然后打911干什么干的？当然他在分到之前感谢他们祷告求神救他。那么我根本睡觉了，根本没开手机嘛。所以第二早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而且当时他躺床上非常虚弱，那我当时跟那个赖牧师说，我回家，我太太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那大家给我祷告，我就出去了。一路上那个地方是非常感动，我一路上打算我哭什么？我哭这么多年来，我对我太太没有足够的爱，总是觉得他不珍惜。第二，我哭我浪费了大量时间，我在神的呼召早就遇到我，在犹豫不决，总是在那耗，往后推。所以在那个路上，我一边哭一边想，我立了一个志向，一个志向就是我一定要有基督的爱带来，绝对不要再想其他。第二，我一定要有基督的爱带来教会，爱这些姐妹，不要再浪费时间。所以感谢主啊！我回到家以后，太太虽然很虚弱，我们带她去医院，因为当时不知道什么问题，这个查了一下啥都没有 ，CT 也做了 ，X 光做了，但是什么玩意做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医生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后来就好，什么事没有。但是我个人心里很清楚，这实在挺高，所以转天中午上班，我就到公司去了，我就打电话给老板，我说我跟你聊聊，老板你可以来，我当时就去了，去了以后聊什么呢？我当时心里很忐忑呀，该感谢谁？谁有智慧啊？我坐下来以后，突然有一句话冒出来，问老板，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？那个老板一听这个话以后，突然想了1分钟，说我是基督徒，他是英国人，他说我是基督徒，他不过我不是好基督徒。啊，我一听很开心，我说你知道基督徒的任务是什么吗？他基督徒跟我飞呢，哦，我说太好了，我让告诉我是那些对于上学院问题，神主的呼召是要受苦教会。我一说完这个话以后，你知道他干嘛？突然站起来，一本正经的不说，说他是神的呼召，一定要做。后来我就说，哎，我可能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发现我手里很多任务，那可能还很多质量问题。哎呀，我真的很对不起，亏欠了。结果他来了一句话 ，forget about it， 做完了是做完了，交给我，我不想办，你放心吧。这就是他一句话把我震撼全部释放。我讲的是什么意思？2014年是我自己亲自经历过约旦河的经历。当神的呼召你要怎么做，你要明白什么？今天我在座的各位姐妹，你们心里面比我长，我相信现在你们心中的呼召比我更多。那么到底你有几个办法？这个很重要。耗一天散一天，耗一天散一天，你耗多久？是不是？耗多久？神说起来过河，前提你先起来，先把脚。踏入约旦河，何时能干？不是先干就踏了，搞清楚啊！你不要说了，那谁，陈大，我说你干，干干我再干，再干上干看，或者你慢慢干。好，这我跟大家一个实例。所以约书亚宝贝在哪里呢？约书亚的宝贝在哪里？神叫他起来就起来，你看约书亚就这么起来。 所以鱼是两个鱼，但是光有使命不行，必须有这个意识。如果没有意识的保障，你光提倡使命那是蛮干。所以下面第二点啊，我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要看一下谁有意识。简单说，谁可能要三个意识。第二点，要把两条腿绑好，还是那个，凡是你脚上其他的力，我都照着我所意识摩西的话赐给你们，从旷野或者黎巴嫩。直到波大河个人田地，又到大河落处，都要做我的觐见。你平时的日子，低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得住。我怎样摩西在，你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并不撇弃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他们的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他们地。在下面，凡只要刚强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不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不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神必与你在。这六节经文，这七节经文，七节经文讲了三个工程道，讲了三个意识，三个方向，三个意识。我们一点来看，第一个意识是征战得地的意识。征战得地的意识，他说了，凡你脚上踩的地，我都要赐给你，只要你去打，我就给你。这是意识。第二个意识是凡是根据你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只要遵守我律法上所写的一切话，你无论做什么，凡事成功。这是第二个意识。第三个意识是能力同在的意识，我只是说我意识与你同在，我赐给你能力，你能战胜一切仇敌。我们一点来看，我们先看第一意识，征战第一意识，凡你脚上踩的地都要赐给你。那么这个意识非常大，后面是我们大家看基本上，凡你脚上踩的地，我都要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，从旷野和黎巴嫩直到波大河，个人的身体都用到大河落处，都要做我们的觐见，把一个广阔的地都赐给他，而且说这样交给他，我就给你，就是征战的意义。所以六节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死的百姓承受他的业，就是我要向他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意思你要仔细读，你要明白。这个意识就相当于给他们做事先把结果报出来，明白什么意思吗？我们为什么紧张？您看体育比赛都很紧张，因为你不知道结果。如果把去年体育比赛冠亚军录像给你看，结果你就知道，你看你不紧张。为什么不紧张？因为你结果你知道，是不是？这是个很大的意识，神把结果就告诉你。那么这个意识很大，只要你想要的话，我都给你，而且范围都划给你了，所以你不要害怕。这是一个意识，那么这个意识，我觉得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好用。我们今天有这个意识，谁把你给赐给你？那么今天你为什么害怕？你到底相不相信这个意识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这个意识你信还是不信？脚掌所发生的是征战，你要有行动。那么这是一个意识，我们再来第二个意识。第二个意识是凡事恒通意识，神将道路的方法赐给人家，只要遵照执行就可以成功。这个经文我们看一下，下面七到八节，只要刚强大胆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不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个意识带给你条件，就说你要遵守我的话，只要你按照摩西律法所说的做，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律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的话，你的道路就可以成功，凡事顺利。这是第二个意识。第二个意识呢，就是你的道路平衡的，但有些你要按照我的说明去做。我们的说明书是什么？圣经。神造人类后，给了我们的说明书就是圣经。我们朋友，你买了一个很贵的家电，你很担心要搞坏了，不敢动，哪个键盘好？但是如果你相信家电的制造厂商给你的说明书，你按说明书做操作。是不是凡事亨通啊？今天也一样，神把律法赐给我们，确保我们凡事亨通。 但前提你的安全法不错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不可能买你的卡，这我给你思想。我要买一个卡，你现在什么东西都应该没有，你就给你思想。儿子，哎呀，儿子现在学习不好，明天老师要罚站长了嘛。因为我的女儿要怎么样，你昼夜思想什么东西啊？不可能买你的昼夜思想，你思想什么话？你还思想你们家的房子？哎呀，买了两套房子，要涨还跌，整天租户的房子要涨还跌，有没有这样？或者我们家里的工作，哎呀，老板今天跟我说话态度不好，是不是要朝我们女儿？昼夜思想，噩梦，寝食难安。不可能买你的昼夜思想，这是什么了？这是对神的话不可能。你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你有多少时间在思想神的话？这是你要思考的问题。你是多少时间在看微信？看那些八卦新闻，你多少时间的浪费时间看那些电视剧？你多少时间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？第二，谨守追星，这一段基本上七到八节里面讲三次谨守追星。这个追星是什么？我们哪一个属灵生命的粮食是什么？属灵生命成长的粮食啊？有人说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不谈话，为什么？属灵生命的粮食啊，肯定不如微信的这个八卦性质。属灵生命的粮食，有人说是神的话，我告诉你说，我从大陆来的，我不是否认大陆的地域啊。我们大陆地域老是很发达，世界杯都很熟的，能把世界杯里面报名的，我就能背，又怎么样呢？神的话不是属于生命的粮食，神的话要遵守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做了一件事情。耶稣在那个井边的那个旷野，跟那个井边的妇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后来门徒从城里取食物回来，回来问耶稣，耶稣说：“我吃过了。”那门徒说：“你吃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有粮食吃，我遵守我天父的旨意，就是我的粮食。”你们自己读那约翰福音第四章。我说这是什么意思？神的话不是属于粮食，你不要以为我说反话，神的话不是属于粮食。属灵的粮食，你遵守神的话，有多少的话你做了，那叫属灵的粮食。你可以在大学教授旁边已经聘金的，神的话你谁懂？你不信怎么办？真的有这样不信，大学教授专门已经聘金，那个不是神的粮食，属灵神的粮食遵循神的话，这点很重要。我们今天很多人，包括说不错，嘴皮子功夫厉害，所以传道人或者带领家庭的人很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老说，说多了他也不做，现在好像没做。以前美国有个牧师，很多年前有美国有个牧师，主要讲到讲奉献，讲奉献，讲感恩，哇，讲的可感人，哇，讲的都很感人。这个一个小男孩是站在那里，你看他小孩子走了，儿子呢？走了就走了，崇拜完了就回家，回到班里，看这个他儿子扛着袋子，满头大汗，爸爸说你看。但是你今天讲到好看，要有爱心，要奉献，要关心别人，要爱人。我现在突然想，我奶奶没饭吃，不奶奶，我不管，没饭吃，我妈就带你自己吃。老妈说：“傻丫头，傻孩子，我跟别人说了，不是跟你说了。”有没有这样的事？这让别人知道怎么做？你们都奉献，我不奉献，你们都要管理，不管理。我是神，或者我好好在那做，是不是这样？实践。如果我们自己不实践神的话，老给别人讲。所以我为什么说带同学带孩子很危险？圣经上有句话，你们做教师的要受家长的惩罚。如果你们不遵守的话，很危险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做一个对待。我们到底是光说奉献给人吗？我以前看到一个报道，不知道你们看到一个报道，说一个大学教授退休以后，一个老头子退休以后，他家里很多收藏，那么。也身体不太好，那么他三个儿子在国外不回家，那么他自己身体不太好，有一个学生，就是他研究生学生，就到他家照顾，白天也天白天也就来，后来国外的三个儿子打电话，我爸爸没钱，那家伙肯定看你的收藏，因为对我要是很多收藏很多钱，他肯定看你的东西，他爸说知道，又不是傻子，是不是？结果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个学生。天都来帮他做饭照顾十几年了，最后老头子都病死，死了以后三个儿子回来了， 律师打开遗嘱，那个学生也改了，结果你知道遗嘱写什么？居然大部分收藏会产生给学生了。我三儿子气愤了，什么爸爸办事？这个爸爸在遗嘱写了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说我知道他遗嘱藏了财，但十几年如一日，从不愿意来照顾爱我，而你们三个人说你们爱我，从来没看见你们行动。你没有行动，你说爱我，这个真爱就是假爱。他这几十年如一日的行动，即使是假的，你也真爱。我说这什么意思？你遵守主的话，不要行动。你没有行动，讲那些有用吗？有用啊，是。父亲俩吵架，跟儿子说话没用。儿子说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们俩先吵架，是不是这样？”不要撒谎，你们父亲俩天天撒谎。儿子今天看小儿子看着你们真的大了，不要撒谎，你们天天撒谎，你们到处骗人。明明说没吃饭不吃饭，是不是？明明不想请假到家，想请假请假到家来，都撒谎。儿女都看清楚，所以我们在前面的道理真的很多的话，这个很关键。所以这是第二个例子，就是凡事亨通。凡事亨通里面有两个，第一个要昼夜思想神的道，第二个要遵循神的话。遵循神的话，那么刚才你看佛经说了，有了我的命令，你遵守了，这个人就是爱我，爱我的，必以功夫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耶稣说的。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，这个人爱你；你不遵守我的命令，说再爱，说说些到烂没有用，不像那个谈恋爱。这个追那个女的，啊，我爱你，爱你，爱死了！你结婚了吗？耶稣说的很清楚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你不遵守我的命令，说没有。你爱我，并不坏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什么要向他显现，这个也非常宝贵。耶稣为什么不向你显现？因为你压根就不爱说，不走他的道，他说的话你不听的。所以，约翰福音十章二十节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遵守神的话，就能带来平安。就选择是什么祝福吗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最后一次有行动的认罪悔改是什么？你说我今天祷告认罪悔改，我说有行动的啊，有行动的认罪悔改是什么？啊，你最后一次有行动的认罪悔改，那我二十年前不信认罪悔改，我从此以后就不需要认罪悔改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二十年前认罪悔改一次，现在都不用认罪悔改？我们每天都要认罪悔改，那你最后一次真正的有行动的认罪悔改是什么？当你背后说了一句什么事儿，你马上就生气反驳，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跟别人神了。所以你从来都不认罪悔改，你生命就没改变。所以真守神的话不空谈，完全空谈。那么第三个意思，第三个意思说人命不在人，我刚才说了，第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把结果告诉你。你必得到这个业。第二个意思把方法告诉你，你按照我的说明书做，必然亨通。方法告诉你，但是光以结果有方法，我还是害怕。亨通，你告诉那种什么肯定能去，告诉什么走过去，我说我敢走啊，我害怕。为什么害怕？没有能力，没有神存在。你们记得在出埃及记时候，那个亚人造牛犊，以色列人拜牛犊吃的。摩西从山上下来以后，非常生气，又怕又生气。就算了，这个人不要，所以摩西我就带你的后代去。我后来摩西求他，说你不要了，舍弃你自己，还是带你去。后来谁说？那你们去吧，我不去。后来摩西不干，说你要不去，你去干嘛？你要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所以神的同在非常关键。虽然有允许，虽然有说明书给我们，让我们按照说明书做，必然成功。但是神如果不一块去，我告诉你，他乐不了。所以第三个就是非常好。能力存在意识，神意识赐予就是要占有一些成就能力，并且意永远要存在。所以这个经文里说啊，像下面，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得住。这个人看英文翻译好像不清楚，是讲没有一个反对你的人能在你面前站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就任何反对你的人都被你打败，没有一个仇敌能胜过你。我怎样能够存在，你照样能存在。我并不比下你丢弃。第九节说：“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一旦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不能往哪去，耶和华你神必与你同在。”所以神的同在非常宝贵。所以这三个意思，那么神的同在，我们大家问：神今天怎么与我们同在？ 说看我都经常跟你存在啊，我祷告啊，怎么存在？神经的怎么用？我觉得第三个意思，前两个意思不讲了。我相信我们在这大家知道前两个意思，神给我们永生，我们进入天堂，这个意思已经给你了，这改不了，因为神说话三信。那么第二个意思，只要你遵循这个话，你在今生这个日子中，我让你凡事成功。只要你谨守遵循的话，只要你不背离，你要背离我的指示，这个第二个意思你也知道。但是第三个就是对我们更重要，神的存在。为什么老软弱？可能这个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今天软弱了，你别叫我，今天去教会啊，我软弱了，你们都在爱我。”有人公开说：“我今天需要关怀啊，谁是关怀的？今天你们要关怀我，把我带上你们不行吗？”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们经常软弱？没有神不在，没有人。所以第三个就很重要，第三个就很重要。那个诗篇二十七篇十三十四节，我若不信，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命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的心，不再说要等候耶和华。这个诗人说，如果我不能够在活人之地能够见到耶和华，没有耶和华同在，我早就丧命。那么下一节就是一样的，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七节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这是神的应许。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今天你怎么感受神的在？啊，怎么感受？你说我唱诗，一唱诗就流泪。有的人说实在的，你不用唱诗，我都流泪。如果你祷告，大家祷告，明派、神通派，你没有祷告八个字，你没有想。神怎么存在？啊，神怎么存在？神怎么存在？神同在是外面的形象，有吗？啊，我说话要话，我干。神的同在关键不在外，外面的形象是在里。我家举个小例子，我自己小时候，我小时候家里穷，我不是说在报穷，我小时候真穷。你在安徽农村，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饭，我为什么现在能吃饭？就是因为小时候从来没吃过饭，一年有一半是没饭吃。忘了他们那时候安徽农村很穷嘛，那个从来没有那个米，都不知道干啥，都是共产党搞的，不知道干啥，反正没饭吃，一年大半年没饭吃，所以很穷。所以那时候没有玩具，没有玩具，但是我们家养了一只鸭子，就是相当宠物，但也不宠物，不也什么的，也不是装了下蛋。但我们家有邻居比较富，他养了好几百只鸭子，所以我家就一只鸭子，所以很孤单。所以每次放鸭子，我爸把鸭子抱了，把鸭子乱放。小时候那个，哎，我不知道多大，但是我们是几岁，所以放学回来我把鸭子抱了，鸭子特乖，一叫就来，然后抱了鸭子就去找了邻居，他这么放鸭子，我一块去了，把我鸭子放鸭子，一大群鸭子在田里面啊，田里面越放越远，越放越远，就放黑了，天黑了。天黑了以后，离我们家的村庄比较远。后来我就问那个人，我说：“我们回家了，回家了，不着急。”我就去找鸭子放，把鸭子放到外边，晚上看到。哎呦，我老舍不得回家，没办法，因为回家家里人干了，爸爸自我，所以我就把鸭子叫，把鸭子叫，抱抱它，就回家。天黑了看不见，黑咕咕什么都看不见，而且走到很远的地方。回来以后我找不到，那么就走那个山路、田野路，那个山清丘陵地带，你知道。那个看不见的时候，那个松树啊，晃晃就不一样了。一个小孩儿，你看这个很恐怖。我一路走一路摔跤，吓得我就掉头骨上了。好不容易走回家，走的过程中，我就摔跤好几跤，掉树上了。你知道我看到那鸭子来了，在呼呼大睡。我想就是这个叫不在，他知道有我抱着他没什么了不起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在哪。所以他也在，我不是我神吧，我说这个存在的意思。那么今天也一样，今天如果你一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你要复查，完蛋了，活不下去，吃不了饭，你去什么也不干了，跟着老死。神的存在在哪里？永生在哪里？你活着就是今生吗？是你的印记在哪里？所以我说的存在很多，神的印记不存在，这是个真实的印记，这不是虚假。当你真的是谦卑俯伏在神面前，向他呼求祷告时，你能感受到圣灵同在大，这个能力就 能够保证你喜乐、平安和平安。所以这个同在是什么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耶稣复活的生命同在，而这个同在给我们天的力量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害怕，我们就会不害怕。所以如果你是经历神同在的，你的生命就能够平安，你不会整天抱怨，整天痛苦。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说，我不评判你们的过儿，我逼到你那里，到你们那里。其实老人家死了说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。神允许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哭嚎、眼泪。神今天说不评判你们的过儿，我逼到你们那里，而且耶稣死了以后把圣灵赐下，圣灵就住在中间，就是神同在的见证。我不知道大家讲了讲三个例子，还不讲这个，就是你讲的嘛。一个使命，三个例子，使命是什么？起来过活，很简单，得地为业，这神也就是要说，是直接给他说的，不是听人说的。你不要让我听，我去告诉你，我看，我想想是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去了，那就被骗了，是不是？第一个使命，第二三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第一个例子是什么？征战第一个例子，征战的第二个例子。凡事亨通的意思，只要你做得很好，凡事亨通。第三个意思，神同在，赐给你能力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。神第三个意思在我们这儿占了十年，神给我们征战的这个意思，只要你去征战，我就把它给你。但是你不去征战，你还在晃着转转转转，是不是？第二个，凡事亨通，你是不是遵循了我的话？他是你把你话说别人去，你经常做，这我们反思吧。第三个，你到底每天有没有到我们面前，你就能力能够了解经历我存在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你相信神的话，你就该有能力。咱们中国人都知道有皇帝，皇帝圣旨，跟大家看圣旨，这个圣旨你看看，就我来念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啊，我们魔女把这个女孩女藏。容貌端丽，闭月羞花，宽仁慈孝，贤良淑德，圣乐正心，秦赵秦是吗？
秦
秦秦殿尉，殿尉秦殿尉，王臣内令副正一品，很高啊，一品。然后下面什么？总提调上宫，并赐丝绸五千。奉禄三代，令择日，择吉日良辰，与皇子成亲，不得已。这是个真实的圣旨。我问大家，如果你一个女儿，旁边一个皇室人要认识你，我要抢你，然后欺负你家，你整天慌慌碌碌的保护孩子，因为别人要抢你家，那么突然皇子要求你下跪，你拿到这个圣旨以后，请问你还怕不怕的？那个人抢你，说皇室人来了，这个。你还怕他啊？怕不怕？你肯定不怕。为什么怕？皇帝是谁敢？谁敢来了？找死，是不是？那我今天问你，万王帝王下的圣旨给你的意思，难道是说不如这个皇帝的一道圣旨吗？万王帝王说你得地为业，征战得地为业，凡事亨通，我赐给你能力，战胜一切仇敌，我必须让永远与你同在。难道你不相信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很奇怪啊，人相信人不相信，我们自己人相信不相信？人家有统计说你人呐，平均下来每个人每天撒谎六次，我不知道这是咋的，凡是你说人撒谎好多，我好多，你是相信人还是相信？皇帝靠谱的，并不是人的皇帝靠谱，那么神的意思的话你就不信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要明白一道，就是神是我们的真正的主，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。神给我们应许，我们要相信。同学们，你相信还是相信？有自己的人啊，有个人去一个地方，比如说来多多，来多多干嘛呢？旅游。那么多多打地，打第四几张，就巡馆。上地铁有这么司机，多多天气怎么样啊？很冷啊，还是怎么样？他就开开司机忙问他天气怎么样，刚一说完出现什么问题，你知道吗？ 司机一声嚎叫，车子冲向马路，撞向马路，然后撞了马车，然后好不容易打回来，后来车子吓一跳，他们搞什么怎么好怎么搞？司机说了句话，他说我开了20年车，我开的是殡仪馆车，今天第一天开这个司机出租车，殡仪馆的车没人让我接嘛。20年开殡仪馆车，死人不能拍电脑。今天我第一天开出租，你拍我电脑把我吓死，我以为人活过来了。我说你一次死了复活的事情，死人是不能复活的，只有生命复活，对不对？那么耶稣死于复活是历史，今天我们耶稣诞辰纪念，耶稣出生的目的就是死，死的目的为了复活，复活为了活。耶稣已经死于复活是历史事实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如果你相信的话，这个复活的能力就已经到了，你有什么害怕？你为什么不能有生命力去，不能去为主征战？所以我们知道新约是旧约的预表，旧约是新约的，旧约是新约的预表，新约是旧约的实现。那么旧约是跟约书亚说有这个应许，那新约耶稣的应许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新约耶稣的应许吗？我留下平安给你，国家我平安赐给你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那么今天哈，耶稣把你平安赐给我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现在有平安夜？你现在心里有多少平安？你真的有平安吗？你是不是有没有担心你身体？担心你父母身体？担心你儿女学习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平安？基督徒真的有平安吗？基督徒是真的有平安啊！真的有，基督徒是真的有平安，是吧？有没有？啊？我反正我是觉得基督徒很多没平安。我是那个我们21年，我们院的教会是非常的平安，不平安原因，我不是2014年我们就职了嘛，后来就辞职了，所以2015年那个新人，我们自己的新人教会，那个牧师见我面就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说你们赶紧搬走，说你们马上搬走，轰我们走，说你们人那么多了，然后人地方那么小，你们那个烦死了，你赶紧赶走。他就没说烦死，就每次就问，啊，搞得我们很难过。一次就在问张强姐，就问我张强方便面，他儿子后来问我，我说方便面天天见方便面不好办，后来就给人广告，怎么办呢？大家都不平安，就完蛋了，怎么办？一定要怎么办？惶恐。2015年我们整个叫惶恐破中，后来怎么办？我说我要去抢地方。2015年我们下了3个二房，一个在庙里的北边有一个仓库，仓库人家要价120万，我们下110万。有人知识从美国出差回来，专门去看看，好就挺好。现在1.615，并不大，很小的店，1.615根本就是没法提的。那因为仓库还要改造，根本不是主城外的，那2层楼小仓库怎么搞？带着大家没办法，因为逼无聊，下 offer， 结果下 offer 进行圆满。过一天问怎么样，那是不给你。别人1.3万，1.3个币的仓，没戏唱。后来又找第二个，又找了一个交际上一个学校，被荒弃荒废了10年的学校，21000平米，6亩土地。哇，是那地方好，就是你院子太远，开车20分钟到别墅，谁的学生去？但是大家还不行啊，我们要抢啊，所以又不让广告完又去，又下楼，离他们要价还高，下来。结果过一个月，你毫无音讯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打电话问，通过那个中介去问，中介说问的结果就是我们卖，你需要我们卖，我们自己装一装，有个改装商场，还干嘛？不卖。啊，后来我难过，这怎么办？15年过了一半，我们后来又找了一个在纽约的那个西北靠柏林的沃尔夫纳，有个那个2层小洋楼，是原来办民族中心的小房子，也是一间7亩。停车场有停，但是那房子还挺新的，还是抢，还要价60万，就便宜点，因为他不在这个酒店里面，我们给了75万，下来，结果第二天人家说死老板，你要赔，哇，我很难过，我们这下楼，我想把房子专门去找市场，我说你这口头想办法，市场说没办法想，说我们庙的人口增长太快，所有地主被人分完了，然后你30单位找我要地方建教会，这不可能，就不可能有地方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何老师，我们找个地方，假如我们能帮忙， 他市长说那个我帮不了，这是人家他要给谁，我们帮不了的事，就没拿到。三个没拿到，我们写报告。我不说王仁俊，我们叫我平安。那信不平安，意思说我平安给你，我给平安别人不是你的，他为什么没有平安呢？为什么平安？因为我们没有靠主，我们没有把主接到我们心中，没有让主来做。所以2019年底，我们做了决定，我们不要再打，也不要再强迫人家，就安静在里面祷告。所以2019年，我整年的教会的讲道讲一星期，讲怎么建殿，怎么圣殿。其实建堂建殿最核心的是建基督的生命，每个弟兄姐妹生命成长才关键，生命没有成长，建起来教会只有分裂，只有把他们扒了，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，是不是这样？都将我们教会都扒掉了。你以为那是习近平干的？那是神允许的。为什么允许？要神要接近的罪，要造就他的生命不成长就行。所以2019年我们全年讲的不是一些讲怎么成长，怎么分别为圣，讲希伯来书。那么讲到年终的时候，到6月份，后来我们说我们还是要祷告，我们来个40天进行祷告。后来就现在搞这个地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就详细的讲这个地方提到，这是我们现在的教会。在外面，这是个三一母，一个老教会，三一母啊，对吧？这是并且为我们在自己装修，因为它教会很老，是天主教教会，也好多年没用。那么这个买的过程非常充满诚心，我今天时间把你搞了。那么另外还有，我们坚决自己砌砖，用那个外面砖是补剂，市政府说不能腐败，外面不能变样子，所以外面砖我们清。并且自己把砖给敲啊弄啊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弄了好几车的装修材料，几大卡车自己把家给装修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去年的9月份现场庆典。三一木家教，你们猜多少钱？那个地方，我们教务所在地方，里面的市政府，里面的当场开了3万，就当场撕掉啊，旁边开了3万。那个地方地价。土地的价一亩应该是60万，当时，那么三亩再加个房子，你说多少钱？你猜吧，总共70万。你不就是神迹吗？后来我们让问，你们想怎么买到的？我们不知道，神给的。中间很多的复杂的过程，因为这个地和房子都归属不同的所有者，都不愿意卖，每个人都不卖。天主教说我们不卖，因为我们后面建教堂，因为人口增多，我们天主教建新教堂，他们开始很。不卖就不卖。经过4天祷告，天主教松口，市政府松口，所有人全松口，全给。刚才前面那个我们那个庆典那个外面会了。那么这是2017年，就去年的9月份。那到10月份的时候，神的呼召也来了，因为我们那个庙的教会超过2000，加起来40，他们每周日到庙里去拜。那么神的呼召临到我们做什么事？我们在奥会里开始一个分堂，因为那个末了太好，第一节没有人讨论。舞蹈也不愿意帮你，而且奥克华人多。后来我们一打听，每个州府州邻居啊，每个州地主州邻居有几十个舞蹈华人在。那么神呼召我们说要建在奥克开始崇拜，要建一个崇拜堂。那我们就祷告了，祷告完了不到2周，很奇妙，不到2周，那个奥克庙的 Central Baptist Church 给我打电话，说听说你们想在这儿开始崇拜，找地方，你来看看我们这儿行不行？这就是地方。这是一个70年老教会，有2个主拜堂，地下室有6个房间，非常漂亮的教会。我一看，我这教会太好，他说不可以租给你，有便宜，现在我。后来我们签了，所以当时很多纠结不理解，说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新教堂刚搬进来，我们屁股坐热，你那边又开始新的，我们怎么办？很多人不理解。当然我说我是这不是我们要做，这是神要我们做，我们没办法。我们不能拒绝神的呼召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。所以下一个是去年感恩节一次休息敬拜三，然后再下一个是今年感恩节敬拜。这一年之间，奥克收取了20万，这是神的，在奥克里面。所以我说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的呼召你到底你要什么，神会为你开路，不是你自己做事。所以2015年我们为什么买房子？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。心里想，我们怕谁？我们为什么抢不到？不抢不到。2016年，我们安静的时间祷告之后，神很奇妙，想到修建，包括资金，因为那个教堂70万，再加上那拉到的装修其他费用，还有停车场，每月收入100万， 资金很问题。所以2016年那个咱们继续祷告，40天，后来又进入到了21天，资金也到了，很奇妙。甚至有第三个弟兄不知道什么，我知道不认识，他在我们 close 的一个，我们2016年12月22号 close， 他12月11号主日下大雪，跑到我们教会去，我们也不认识他。哎，他说我在有些事，我怎么了？那你明天是不是 close 的事啊？我怕你钱不够，给你让知道，给你让钱。不认识这个老太太不认识，所以神他要震动万国来建造他的殿，所以根本不是你在意识。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我是希望我每天生命长啊，每天基督生命长。我们弟兄姐妹经过各种磨难，一两年你在旷野奔波，要相信神的意识，神会拯救一切。不要，神是我们主，他要拯救你，拯救我们所有人，只要你听他的话，相信他的意识。不要相信你的意识，你的意识真靠谱。你相信我的故事，你承诺我干了，你趁早的相信。真的，相信我不是人的故事。你要相信神，首先把神当成神的意识是关键。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是记住神的呼召，领受神的旨意，迈出行动的脚步，相信神的意识，实现主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旨意。不要再虚度光阴，虚度光阴很可怕。我有一年特别感动。就是咱们中国信徒啊，很悲哀。这几年来啊，咱们老一代传道人王明道也好，卞云波也好，沈宝国也好，王永庆也好，这些老一代传道人都被主接走。那么我们这些所谓的新的这一代信徒啊，我们这些人呢，都是半路出家。我们不像王明道，不像卞云波，人家受到信徒，那是根基非常扎实，在主人的生命非常深厚，人家一生一世的信徒。我们这一帮人呢，我说我好顺了，顺了那么一家。我们这一帮人呢，半路出家，在主里没啥问题，但是呢，叫到啥，你们自己想走。你看看学院出来的人，看到各个都难，又不是啥，我更是有点信任。所以，我们这些人如果不在主面前走出来的话，我们怎么承接这个约瑟？摩西死了，他扶老爷爷。扶了他的山，大卫扶了他的山，边缘波扶了他的山。今天我们面对我们活着会，我们的使命，我们要侍奉我们的弟兄，让我们并且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继承传扬的信仰，这个生命传承很重要。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也特别提出怜悯啊，让我们众弟兄一起在主面前悔改。我们在主面前到底多少时候，真的想跟谁压一压，迈出石头，真的是愿意把自己献上。耶稣如此，会有复活。他今天就在我们中间。你相信吗？耶稣在我身边，所以耶稣是我们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求主怜悯我们。回到刚开始说的，我们的同事在单位上班，不履行使命、职责，都会被老板开除。那么今天，如果我们和我们信主，神的使命交给你，你不要说我今天，神的使命交给你。那你怎么办？如果你不接受的事情，不做该做的事情，神会把你关门的牢，会不会？那圣殿的老板就朝着你，那么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不去承担使命，神会对我们怎样？虽然神有这些恩典在呼召，不断呼召，但是我们要有神的能力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实在是你的恩典和怜悯，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。能够有这样美好的地方敬拜你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何等浩大，你2000多年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把你的生命赐下，你用你的爱呼召我们，主啊，我们今天通过这段经文，我们知道你的呼召早已引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就求主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，就像当初你亲自向约书亚说话一样，呼召我们起来，让我们得地为业，让我们能够征战得胜，也让我们能够为主国度去打美好的仗。主啊，我们为这个每天基督生命堂的姐妹特别非常感恩，感谢主过去2年来我们的带领，让他们一路行在主你的旨意之中。主啊，求主你永远与他们同在，永远带领他们，赐给他们力量，给他们够用的恩典，让他们能够在神的国度中做更美好的见证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垂听我们上祷告，奉耶稣的名。